今日我同大家分享嘅讲到嘅主题咧，就叫做泄露天机吓。嘅经文咧系用以弗所书三章一至到十三节嘅。咁我谂大家都听过一句说话咧，叫做天机不可泄露，系嘛？咁啊，可能呢句说话最多听到咧，就系嗰啲江湖嘅术士用啦，或者系嗰啲睇相先生吓，有时咧佢遇到困难嘅时候，唔想话俾你听咧，佢就会用天机不可泄露啊，因为咧泄露天机咧就会点啊，有时会话折福啦，一间咧就会话受到天谴，系咪啊？咁啊，佛教一啲嘅得道高僧咧，佢都会咁样讲嘅，佢都系会坚持咧天机不可泄露。因为咧，佢都认为咧，一个人嘅一生嘅遭遇咧，系已经系俾佢前生嘅业咧，已经安排好噶啦，系改变唔到嘅。因此咧，就算你话俾佢听吓，将有啲咩嘅事临到佢身上咧，咁咧其实就即系泄露咗天机。咁咧，唔单止改变咗呢啲嘅安排咧，而且系违反咗呢个天例嘅啊！咁佢哋呢啲修行咧，就可能咧，即系千年修行就一朝丧吓。佢哋亦都会承担一个嘅业障，而嗰个人咧，可能知道咗少少自己嘅前面少少嘅遭遇，或许可以逃过一劫吓，暂时逃过一劫，但系咧，最终咧，佢都唔可以逃过即系上天嘅安排啊！所以佢哋都会话天机不可泄漏。但是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呢，就是以弗所书三章一至到十三节呢，这段经文呢是保罗呢故意向我们泄露天机的。保罗那时候是什么情况呢？原来呢他呢就是因为要传福音给外邦的信徒呢，是暂时是坐紧监的。咁而他呢是很想为到以弗所的信徒呢是祈祷。这个祈祷呢是有原因的。所以呢保罗呢就用恩赐做开始嘅，而因此咧就系喺经文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一节至到廿二节嗰度话，保罗话咧，我哋外邦人咧本来同基督咧系冇咩关系嘅，喺以色列嘅国民之外，喺神嘅应许嘅诸约上边咧系局外人，活在世上系点噶？冇神，冇指望。但系如今咧，因为信靠咗耶稣基督，我哋就可以与神和好，亦都可以与以色列人和好，能够咧同啲以色列人一样，可以成为家里边嘅人。不过咧，祷告嘅内容咧就要等到第十四节之后咧，系先会出现嘅。咁而第二节至到第十三节，嗰度咧，保罗咧就转咗个话题啦，就唔讲祷告住啦。咁咧就用咗两长一短嘅句子咧，就向我哋泄露天机。将神的奥秘呢就告诉我们，以致到呢我们可以知道怎样去回应。我们一起去诵读以弗所书三章一至到十三节，一二三起。因此 我不知道大家剛才讀這段經文的時候呢，最吸引你的耳朵或者是一個眼球的、會不會是即是奧秘這個字啦、我們大部分人呢都有好奇心的、所以很多八卦的雜誌呢都會有專人呢去發掘一些明星啊、歌星啊、一些公眾人物的私隱、登在他們的雜誌裡面呢，是增加他們的銷路。我不會鼓勵大家係咁花時間啊、金錢啊去睇嗰啲嘢啊，因為好多時呢啲嘅所謂私隱啊、秘密咧、老實啦，好多即係都係啲一啲無無謂謂嘅嘢嚟嘅啫。但係咧，我哋作為基督徒咧，我哋要格外留意保羅喺以弗所書嗰裏邊提到嘅奧秘啊，因為保羅喺呢個書信嘅裏邊咧，用咗奧秘啊 ，mysterion 呢個字咧，用咗六次。而其中有三次呢，就是在我们刚才读的经文的里面。而和合本呢，就更加多用了两次，在第五节和第六节那里呢，它多用了两次，是帮助我们呢，是明白经文的意思。那我们可以看到了，这么短的经文呢，用了这么多次奥秘这个字呢，你就知道这个字在这段经文呢，有多重要。是我们是务必要认识明白神向保罗启示这个奥秘的内容和意义。因为这个奥秘呢，不单止影响我们每一个人的命运，亦都是跟教会的存在意义呢有很大的关系的。奥秘这个字呢，是原本是意思是隐藏起来，没有人可以明白，没有人可以知道这个的一个的真理。如果不是神主动的启示出来呢，没有一个人有这样的能力去知道神的奥秘。而这个神的奥秘呢，有一个特征的，就是这个经文所讲第五节话呢，以前的世代呢是没有人知道的，是历代呢藏在神的里面的，是照着神万世以前呢在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即是说呢，神在创造这个世界之前呢，不知道一段什么有几长的时间呢，原来神呢是有一个计划，而神将这个计划呢就隐藏了。咁呢，如果唔俾我哋知呢，真係冇人知啦。但係呢，有如今呢个字喎。如今係咩时间呢？就係、是、指耶稣基督死而复活之后，教会开始建立啦。而呢个嘅奥秘嘅已经慢慢呢实现咗啲出嚟啦。咁因此呢，神係藉住圣灵呢，先让佢嘅先知同埋使徒，使徒就包括保罗啦，係知道以致到即是我们明白神的心意。那其实神最终的心意呢，就是第九节那里讲呢，是要所有人都要明白这个的奥秘，以致到我们可以作出一个合神心意的回应。所以呢，泄露天机保罗来讲呢，是神的心意来的。那我们稍微呢看下这个奥秘的内容。我呢就分为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呢，就关乎我哋自己个人嘅命运，或者係我哋人类嘅命运。咁呢就嗰、那个内容呢，就係喺呢个第六节，你可唔可以读俾我听啊？係嗱，呢个奥秘嘅内容呢，是关乎我们个人的命运，我们怎样可以得救，我们怎样可以承受神的应许。保罗这里就用了三个复合的形容词来加强宣告我们这些信主的外邦人呢，因信靠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呢，除了得救之外呢，原来我们可以跟犹太人一样可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因为这个奥秘的核心呢，是跟耶稣基督有关的，所以呢又叫做呢基督的奥秘。保罗用这三个复合词呢是很有意思的，所以我们就用少少时间来看一看它。第一个呢，就是同为后嗣。意思呢就是共同承继人，承受这个财产的意思。大家都会记得在创世纪十二章那里呢，神应许了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是可以即是蒙福的，地上的万族呢都可以因他们蒙福。亚伯拉罕呢又称为信心之父。所以我们这一班的外邦人呢，因为信靠耶稣基督呢，亦都算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可以蒙福。 外邦人都好似可以像以色列人嘅一样，我哋可以成为神嘅儿女，亦都有圣灵嘅印记，以致到我系可以咧将来承受咧天上嘅基业啊。咁啊，同为一体咧，意思咧就系话成为团体嘅一份子，同为肢体嘅意思。这个字呢是原来是保罗自己自创的，用来表达一个革命性的观念，就是说呢我们这些外邦的信徒和犹太的信徒呢都可以成为神的百姓，最重要是什么呢？享有平等的身份和权利，被纳入同一个教会的里面，即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成为基督身体里面的肢体。这个呢就表达了基督的目的呢，就是要在他自己的里面创造一个新人，藉着这个十字架使到犹太人和外邦人在一个身体里面和神和好。这个是一个非常之深的一个神学来的。同盟应许意思就是说分享一件的财物或者是一个关系的人，是分享者，是伙伴的意思，是指到我们信主的外邦人呢可以承受神给亚伯拉罕和他后裔的应许。这个就回应了刚才以弗所书二章十二节，刚才我讲过其实呢之前 的外邦人呢在神应许的诸约上面呢是没有份的，是局外人来的，但是现在呢因为信靠耶稣基督呢，我们就可以蒙受这个的福气，蒙受这个应许了。各位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听到这个奥秘，神的奥秘会不会觉得很奇妙，很宝贵，神真的很爱我们。我想我坐在中间这里，我就这样一眼立下去，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犹太人呢？都没有啦，所以呢其实我们个个都是外邦人，在犹太人眼中的外邦人。而外邦人这个的这个的称号其实是带有歧视性的。在犹太人眼中，外邦人怎么可以得救呢？要行割礼，第二就是怎么守旧约所有的律例典章，是不是？而这些以色列人呢为了防止我们和他们一起在圣殿里面敬拜呢，他们的圣殿呢就设了五个区的，有至圣所、圣所、以色列人院、女人院和外邦人院，有五个院的。而在女人院和外邦人院的里面呢，哇，隔了一个非常之高的墙的，然后下面呢就有十四级楼梯，再过一点呢原来还有一个大概一米半的墙隔住的，然后那里呢就有些牌写住外邦人禁止入内，违者是怎样处死，警告那些未受割礼的外邦人呢不得擅闯啊。咁但係保罗呢帮我哋揭露咗神嘅计划。原来呢喺神嘅计划里面呢係唔论种族，唔论社会地位，唔论性别，唔需要受割礼，唔需要再守旧约嗰啲祭祀啊嗰啲嘅典章啦。咁然后呢只要靠耶稣基督，我哋嘅罪呢就能够赦免。我们可以与神和好，亦都可以和那些犹太信徒和好，我们可以和这些犹太的信徒平等的待遇，平等的被接纳在基督的身体的里面，成为一个新的群体，叫做教会，互为肢体，而且可以一同享受那种的福气，那种的应许。这个奥秘对我们来讲实在真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福音，很大很大的恩典，是不是？咁我唔知道你听咗之后你会有啲咩嘅回应喎。我相信呢神俾我哋知道呢个嘅奥秘呢係要俾我哋有好嘅或者係合宜嘅回应嘅。我諗我哋都要承认啊，我哋有机会得闻呢个福音嘅奥秘呢係我哋嘅福气嚟嘅。但係你知唔知啊，而家喺世界嘅里面呢仲有53亿嘅人呢从来唔知道呢个嘅福音嘅奥秘嘅。咁如果佢哋由出生至到佢死亡都唔知嘅话呢，等緊佢哋嘅呢就係永刑啦。咁或者我哋都唔会话哎呀我哋幸灾祸祸嘅，哎佢死咪死囉，我哋唔会。但係呢 坐視不理又不 是不是一個合神心意的一個的回應呢？我想大家知道，其實我們知道神的奧秘呢是我們的福氣，但是知道神的奧秘的同時呢，其實是帶著一個的責任的。保羅呢就有這樣的經歷，都是有這樣的相同的經歷的。咁佢清楚话俾我哋知呢，神启示呢个福音奥秘佢嘅同时呢，其实係俾埋呢一个嘅责任交付咗俾佢。所以呢，佢喺第二节嗰度话俾我哋知呢，佢係已经承担咗呢个管家嘅职份，福音管家呢个奥秘嘅管家嘅职份。第七节呢话俾我哋知呢，佢係呢个嘅福音嘅仆役。其实所讲呢都係同一件事，就係话呢，神将传福音给外邦人这个的使命呢是给了保罗。保罗的责任就是要将基督那份无法测度的丰富传给外邦人，使众人明白神的奥秘。这个明白这个字呢，其实就是光照和启蒙的意思。保罗自己都有这样的经历，他在大马色路上呢就有天上的大光这样照耀。以致到佢咧光照之後咧，佢就悔改得救。亦都我相信咧，唯有咁嘅神嘅光照，咁嘅明白咧，我哋先可以得救嘅。以致到咧，我哋真係可以喺黑暗嘅裏面咧睇到光明，我哋睇到出路啊！咁究竟其實保羅咧去有即係承擔咗呢個嘅奧秘管家呢個職份，其實佢即係點樣睇法嘅咧？佢甘唔甘心嘅咧，甘心乐意嘅咧？咁其实我谂大家可以谂下嘅。其实如果佢要接受呢份差事咧，犹太人点样睇佢啊？佢会变成一个叛教者系咪啊？系一个叛徒嚟噶，所以咧佢会受到佢嘅家人啦、朋友啦、同事啦所唾弃。佢嘅社交生活啊，佢嘅前途一定会受到好大嘅打击。咁所以咧，保罗要接受神呢一份嘅职责咧，一定系有好强而有力嘅理由啊，佢先会真系放弃一切，义无反顾，忠心嘅做神嘅奥秘嘅管家。究竟保罗点样睇自己得到呢个启示同埋呢个职份呢？我哋可以睇一睇第二节、第七节、第八节嗰度咧，保罗都提到他视这一份的工作或者这份的职责呢，是一个的恩典来的，是一个 grace， 是一个 grace， 是一个恩典。而第二样呢，在第七节呢，他更加说呢，这个是赏赐来的。和合本就译得不是那么好啦，他就译了做恩赐。但是恩赐那个字呢，就应该是另一个希列文的。这里呢是 Doria， 应该直译做一个的赏赐，应该是亦到是一个礼物来的。咁在保罗的眼中，他要清楚传福音是一个帮助人称义、使人得生命一个的职事，因此呢亦都是一份很光荣同埋很神圣的工作来的。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三章七至九节呢，他这样写的，他说呢，那用字刻在石头上属死的职事尚且有荣光，何况那属灵的职事岂不更有荣光吗？若是定罪的职事有荣光，那称义的职事荣光就越发大了。所以保罗呢很清楚这个是一个很光荣的职事，而另外呢他又很知道自己是非常之不配这一份的恩典和这个的赏赐。为什么？因为他意识到他未接受这个恩赐之前，他是怎样的？他是逼迫教会的，他是迫害信耶稣的人。但随着连日亦都随着他的经历得到很多神的恩典之后，保罗越来越知道自己很微小和不配。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九节那里说，保罗自己说他自己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得称为使徒，都是叫做使徒啦，是不是？咁去到而家以弗所书，佢就话啦，比众圣徒中小嘅还少啊，变咗做圣徒啊。差唔多临死嘅时候啦，佢喺提摩太后书一章五节嗰度话咧，佢系罪人中嘅罪魁啊。你会睇到佢真系越嚟越谦卑，知道自己越嚟越不配这个嘅职份。 咁啊，但係咧，保羅知道嚇，即係唔係靠自己嘅嚇。咁其實咧，我哋睇到咧喺保羅嚟講啊，喺一個咁艱難嘅環境嘅裏邊，建立咗咁多間教會。喺今日嚟睇咧，我哋就係話佢呢個係咩啊？宣教士嘅典範啦，係咪？但係對於佢自己嚟講咧，佢好清楚明白嘅。呢個咧唔係靠佢嘅能力，啊，佢知道唔可以靠自己能力可以做好呢份職事，啊，而係靠神嘅能力去浮庇佢。但係咧，靠神嘅能力咧，又唔等於咧一帆風順嚇，順風順水嘅，係要付出代價嘅。啊，而呢個代價咧，好似保羅喺第一節所講嚇，佢係為外邦人作咗基督耶穌被囚。啊，呢個好有意思嘅。被囚咧可以分為兩個層面嘅意思。第一個層面咧就係大家都好易明白嘅，就係按字面解釋，即係話咧佢因為要傳福音俾外邦人咧，佢就被捉拿，跟住就坐監，啊，跟住咧就被囚咯。咁但係咧，其實有一個好屬靈嘅意思咧，就係話咧，佢願意放下佢一切嘅主權，放下佢嘅一切，自愿做耶穌基督嘅囚犯。意思係話咧，佢要做主嘅奴仆，為主所俾佢嘅使命而活，為咗傳福音俾外邦人而活。咁亦都為咗咁嘅緣故咧，佢係真係受咗好多苦難嘅啊！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二十三节嗰度讲，佢系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系过重嘅，冒死系屡次嘅。嗱，我哋知道最终咧，保罗系要殉道嘅。但系保罗对于传福音俾啲外邦人受苦呢个理解咧，系好特别嘅，同埋咧好正面嘅。咁啊，睇下即系十三节佢话吓。为主受而活，为使命而活，是使别人得荣耀的。咁啊，其实喺圣经嘅里边咧，成日都话俾我哋知咧，受苦咧就要系得荣耀之先。啊，呢两节嘅经文咧，我唔读啦，大家可以望一望。咁啊，但系保罗咧喺呢一度嘅意思咧，可能话咧佢系受苦嘅一方，但系咧外邦信徒咧系得荣耀嘅一方。好似提摩太后书二章十节嗰度话。我为选民凡事忍耐，叫他们也可以得着那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同埋永远的荣耀。我即是保罗，凡事忍耐呢，其实即是这里是受了很多苦的，是他们得荣耀的。啊，所以保罗几清楚啊，他的使命呢，自己受苦，但是别人得荣耀。各位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认识了这个的福音的奥秘啊，你是不是守口如瓶呢？定是你将这个宝贝呢是据为己有就算了。那你会不会觉得呢，将这个传福音给其他人知道呢是一份的苦差？定是呢，我们应该好像保罗一样，我们都好像保罗一样说，我们呢其实真的很不配的，做神的工作。但我们又要学校保罗，我们要甘愿呢做主的仆人。顺服神的旨意，明白到呢，原来传福音这个的使命呢，原来是一份的恩典来的，原来是一份的赏赐来的，是一个礼物来的，原来是一份很荣耀的职份来的，是我们回报神的爱的机会。啊，我们是没有能力完成这个的使命，但是呢，神是会加能力给我们，以致到我们可以完成。啊，只要我们愿意好像他这样付代价为神的使命而活，愿意啊为即系呢个嘅苦使命咧，系受一点嘅苦。嗱，我哋可以好似保罗一样啊，将神测不透嘅丰富传出去 ，bless 啊，祝福到更加多嘅人。我希望大家知道咗呢个福音嘅奥秘之后咧，就唔单止啊，净系扭转我哋自己个人嘅命运啊，从咧。要落地狱呢，将来可以上天堂，更加应该是知道这个秘密之后呢，是帮助带给我们生命一个的使命和我们的方向，就是将这个福音去传开。关于这个的福音的奥秘或者神的奥秘呢，其实有第二个层面，就是关乎呢教会的使命的。我想大家读三章十节呢。 嗱，呢度保罗话俾我听，原来咧教会系承担一个好特别嘅使命，就系要向天上执政的掌权嘅啊，去显明神嘅智慧。嗱，呢啲嘅执政嘅掌权嘅究竟系边个咧？啊，系咩势力咧？系忠嘅定系奸嘅咧？嗱，从呢以弗所书同埋哥林多前书呢两段嘅经文咧，我相信大家都熟嘅。咁其实好清楚话俾我哋知噶啦，呢啲嘅权势咧，其实系灵界里边一啲嘅邪恶势力嚟嘅。啊，佢哋系敌对基督嘅势力嚟嘅。佢哋唔单止咧好有能力，而且咧佢哋好诡诈。佢哋咧更加咧系其实咧已经被死而复活嘅耶稣基督咧打败咗噶啦。啊，将来等候末日嘅时候咧，基督咧就要毁灭啊佢哋嘅一群嚟嘅。咁但系咧呢啲嘅邪恶嘅势力咧，其实佢哋对于神为教会所定嘅计划咧，其实佢哋都系好似我哋咁样样初初嘅时候咧一无所知嘅、哦。咁但系咧藉住教会嘅诞生啦，教会嘅慢慢嘅增长咧，佢哋少少慢慢慢慢就知道吓神咧呢个隐藏咗嘅呢个嘅计划。啊，当我哋睇到咧。这个教会呢原来是一个多元文化、啊、多元种族的一个群体的时候、啊、只要信靠耶稣基督呢就可以呢加入教会、啊、去很平等很和平的一起相处的时候、啊、这个群体呢哇原来呢对于这些敌对的势力来讲呢简直就是一个难以想象非常之惊讶的一个事情来的、啊、因为呢教会的存在呢其实咧就系真系话俾或者话提醒呢一班嘅执政嘅掌权嘅呢啲嘅人听咧，佢哋嘅权柄咧其实已经系彻底去被粉碎噶啦，所有嘅嘢都要臣服喺基督嘅里边。啊，教会嘅存在咧，其实就系要神使到万有同归于一啊呢个目标嘅一个嘅 model 嚟嘅，一个嘅典范嚟嘅，亦都系神要达成啊万有同归于一。的一个的所用的工具来的，所以神的存在呢是要显明祂的旨意呢迈向着这个方向，迈向着这个目标，神要藉着教会向这些敌对的势力呢去彰显祂自己的能力，祂的恩典和祂的智慧。可以看到呢，其实教会承担这个使命呢是非常之高尚和重要的。各位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第一次留意到教会有个这样的使命啊？有没有啊？以前有没有留意过有个这样的使命啊？很多时呢，以前的时候呢，很多十年前我小个的时候呢，因为香港环境不是那么好啊。很多人呢就看教会呢是一个好像福利会那样啊。因为呢那时的经济环境不好啊，所以教会呢就本住耶稣基督的爱啦，吓咁啊，中意派米啦、衣服啊，或者一啲嘅生活嘅日用品啊，俾一啲贫穷嘅人。而家咧，即系经济环境好咗啦，唔需要做呢啲啦。咁但系咧，好多人咧就当教会咧就即系好似一个俱乐部咁嘅，吓咁咧教会咧就要服侍会员嘅，吓为会员咧提供最好嘅地方，跟住咧提供一啲有益身心嘅活动。啊，有啲人咧就当教会咧好似一个避难所咁。啊！将自己个人嘅问题、工作噶、家庭啊、恋爱啊、婚姻啊，咩问题都好啦，带晒教会嘅里边。啊，又有啲人咧就嚟教会咧就交朋结友，啊或者咧揾一啲婚姻嘅对象。啊，因为翻教会嗰啲咧，可能系都系纯品啲吓。咁啊，其实教会的确咧系可以帮助我哋身心灵嘅需要，同埋帮助我哋嘅成长嘅。啊，不过咧今日嘅经文。好清楚话俾我哋知，教会嘅存在咧系要见证神百般嘅智慧。啊，教会唔系建筑物，而系我哋呢一班信咗耶稣蒙恩得救嘅人。我哋作为一个群体，我哋又点样见证神嘅智慧，不负神嘅所托咧？嗱，其实我就谂到两样嘅方法。啊，第一样嘅方法咧就系点啊？保持多元。同埋合一，我睇咧，我谂咗好耐咧，我就觉得，咦，嗰啲敌对嘅势力，佢最中意见到系咩嘅情况呢？就系、是、人同人、族同族、 各同各之间彼此为仇，社会里面呢充满迷信，充满罪恶，充满异端，更加喜欢见到我们教会怎样的呢，彼此纷争，不和谐，甚至分裂，以致到我们软弱到一个地步呢，我们不可以再做社会先知的角色，去即是提出警告这个世人将来有审判，教会亦都不可以再成为真理的灯台，在这个黑暗中照耀，向一些在罪里面打滚的人指出一条的出路。因此我们真的绝对不可以让这些事情发生在教会的身上，我们要活出一个和我们使命相配的生活，时常警惕我们自己，我们真的要和我们的主合一，亦都和我们其他的肢体合一。我相信今天的经文呢，好帮我们明白到主耶稣基督临上十字架之前，他最担心最挂心是什么事情呢？就是我们门徒的合一。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的称为大祭司的祷告的里面呢，那里就告诉我们，耶稣基督要为他的门徒，当代的门徒，以后信耶稣的门徒，包括我们在内，要我们合一。你要看到呢，在约翰福音十七章里面呢，成日有一个字叫做合而为一，合而为一，合而为一，做六次的。那你就知道了，为什么神要我们很注意这件事情，要合一。原来我们从耶稣基督合一，不单止是和耶稣合一，我们彼此合一呢，是反映了天父和主耶稣基督和圣灵那种那么亲密的关系，而更加重要呢，其实呢就是向我们天上的这些邪恶的势力呢，是显出神的智慧的时刻来的。城镇很快呢就去到八十周年堂庆了，我们呢教会都设立了一些跨部门的一些的大组，当中呢我是参加了一个叫做联系组，有四个年龄部的，有妇女部的，有社关部，有长者邻舍中心，有差会的同工义工在里面。我们呢就负责筹备啦，一些的活动，帮助教会呢做一些对外的社会的服侍，以致到我们呢可以有更多传福音，教会增长的机会，亦都对内呢做一些呢活动，可以帮助我们的会友呢更加有密切的联系。这些工作呢是需要不同部的义工呢是同心合意的一起策划和推动。但是我们很多时候都会说的，自己做呢就更加省时省力了，越多人一起做呢就越麻烦，因为即是人多就意见多了，是不是？所以最好是什么呢？分工就不要合作，是不是？不过我盼望今日的经文呢，今日的奥秘呢就话俾我哋知，改变一下我哋嘅思想。或许呢分工而不合作呢好快脆可能造成咗一啲嘅事。但係如果我哋每一个部门每一个单位，我哋真係以基督为首，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俾我哋合而为一嘅心，齐心努力参与堂庆嘅一啲嘅活动，既分工又合作，或许我们真的会需要多一些时间去沟通的，但是我相信我们可以呈现给我们的神我们的堂献礼物，就不是只是那些活动的成果，而是在那个做的过程的里面，因为我们的合一，其实这个就是已经是一个很好的礼物给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是已经是反映了神百般的智慧。第二样我想到的，我们可以整体教会怎样回应呢？就是我们要成为一间差传的教会。为什么呢？我想你大家看这个字，这里说百般的智慧，百般这个字其实是多彩的意思，是用来形容那些花卉的冠冕或者刺绣。这个字的简单版呢 Poikilos 就是雅各送给约瑟那件彩衣的时候用的这个字，彩衣就是这个字了。那我很想大家呢你有一点的想象力，想象一下呢整体的教会呢就好像一幅刺绣那样， 如果神的教会呢只有两个民族、三个民族信耶稣，这一幅的刺绣就好像得两个颜色、三个颜色的刺绣。那你可以想象这一幅刺绣靓极都有限啦，是不是？那所以呢，如果教会是真的由很多很多民族所组成，是一个多元文化的群体组成呢，它就会好像一个色彩缤纷、非常之悦目的一个的刺绣。而教会的多元和和谐呢，是一个很独特的东西的。你在世界上没有其他的群体呢是有这个这样的特质的。所以呢，我们真的可以在这方面呢多一点的努力，将更多的群体呢带入神的教会的里面。我想告诉大家知呢，现时呢全世界呢大概有1500个未得的群体。我们要将这个福音传给他们呢，好似呢真係有少少 mission impossible 咁啊，有啲即係点啊难以完成嘅任务，係咪啊？不过唔一定嘅。如果我哋每一间奉耶稣基督嘅名开嘅教会都係差传教会嘅话，我哋都负起将呢个福音传俾一啲未得之民嘅话呢，我相信情况呢就好唔一样啦。几年前呢，我喺去韩国里面呢就参加一个宣教会议。就有机会参观一间韩国的教会，叫做 Surround Church， 就是爱的教会啊。咁啊，呢间教会呢其实是1978年成立的，咁真系都唔系好多年啦。我哋教会仲老过佢，系咪？咁啊，呢间教会呢好注重门徒训练同埋差传嘅工作。呢间教会呢增长得真系非常之快，从几十人到而家呢就10万人啦，一个超大型嘅教会。咁啊，5年前咧，佢哋就因为唔够位啦，咁就起咗喺呢个首尔一个即系寸金尺土嘅地方，喺个地铁站嘅出口嘅里边啊，建咗呢一间咁靓嘅教会。你净系睇呢间教会嘅设计，你就知道佢点样注重差传嘅工作。佢有两个翼嘅，一个翼咧就系牧养大楼，就专系做门训嘅工作啦。另外那栋呢我见到都流晒口水，就是宣教中心，成座都是啊。这个宣教中心呢就是装备他们的会友啊，成为道成肉身的宣教士去实践福音的工作啊。他们有本地差传部推动他们的会友呢参加职场，去那些农村啊、渔村啊、军人啊、难民啊、监狱啊、外劳啊、学生的工作，很多这些的本地福音工作。他亦都有这个海外的差传部，现在呢他们已经有57个单位去了9个国家里面做福音的工作。他们有一个的短期宣教学校，装备他们的会友呢做短期的宣教。他们在教会里面的主日呢设有5段的时间，专为祈祷啊，为到他们的差传事工、他们的宣教士祈祷，任何的会友呢都可以自由参加。你看到他的教会的门口的里面有一个广场的，那个不是钟来的，那个是一个世界地图。其实呢象征着什么呢？是他们教会的意象，就是呢将到这个福音呢传到地极。各位弟兄姊妹，爱的教会做得到，我们的教会做不做得到啊？我相信我们都得的啊。如果我们个人都明白到接受啊，当我们信耶稣基督的时候，做我们救主的时候呢，我们都立志做主的门徒，接受耶稣基督的差遣，将这个福音传去近的地方、远的地方啊，我们必须要进行这个的大使命啊。城镇自己都有传道部，是吗？我们都将这个福音呢传给本地的很多地方啊，有医院啊，有老人院啊，有监狱啊等等啊。我们都有很多即是向外的福音的工作。我们亦都有差会的设立，去推动这个普世差传的事工，将未得 的民族呢是即是希望他加入神的角度里面，帮这个整体的教会呢增加资彩。我知道可能在我们中间很多的弟兄姊妹呢，你都去参加过差会举办国内的2日团啊、3日团啊这些这样的访宣。 我希望大家参加过这些访宣团呢，就不要满足，以为自己做了差传，不是的，这些短宣访宣呢，是给你们浅尝下这个的即是差传的滋味的，其实是希望你们呢是看到出面人家的需要，还有呢给少少机会呢大家做一些海外的服侍的工作。我们更加希望大家做完访宣之后这些这非常之短的短宣之后呢，你回到来教会呢更加积极的去投入差传的服侍。例如呢你去即是为更多的未得之民去祈祷啦，其实我们六楼里面呢每三个月呢都有书的，一本书呢是万国万民为他们祈祷，你可以上去拿的，亦都可以为我们差出去的宣教士祷告啊，支持他们的需要，关心他们在家的家人或者呢找时间真的做一个短宣，一个月的短宣或者是更加长的短宣，去支援更多出面的差传的工作。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我们现在呢城镇呢是有15个宣教士单位的，我们在8个国家里面呢是做着宣教的工作。我们除了做即是国内的华人之外呢，我们其实都是有做着泰国的泰人啦，寮国里面的黑木族啦，印尼里面的信他族啦，我们会帮他们建教会，我们会帮助他们培训他们的领袖，我们亦都会做一些水利的工作去帮助他们的民生，亦都会透过幼苗助学啦，帮助国内和海外一些贫穷的小朋友，帮助他们有书读可以翻学。咁啊喺本地呢，我哋亦都做呢个印尼嘅佣工，做一啲嘅栽培佢哋传福音嘅工作。呢啲嘅工作呢都係非常之需要人力物力同埋你嘅灵力嘅。我希望大家呢都唔好吝啬你嘅金钱、你嘅时间、你嘅恩赐俾神使用。让我哋起嚟将呢个和平嘅福音传得更广更远。我真係好希望城镇成为一间差传的教会，一间乐于分享基督奥秘的教会，让神使用我们的教会彰显神百般的智慧。我们一起祈祷。天父上帝，我们多谢你透过圣经将我们人类救赎的计划展露给我们知道，让我们明白你的旨意，你真是爱我们，我们只要认罪靠耶稣基督，我们就可以得到拯救同埋蒙福。我哋求父，你自己用你嘅爱激励我哋，去学校保罗，愿意付出代价，将呢个救恩信息传开，让更加多嘅人去蒙福。我哋又诚心嘅多谢你，俾教会有一个咁重要同埋荣耀嘅使命，就系向天上敌对嘅势力彰显你嘅智慧。求你帮助我哋教会每一个肢体，我哋都系真系竭力嘅。保守圣灵给我们合而为一的心，让我们教会成为一间更大给你使用的差传教会，帮助不同的民族进入你的国度的里面，荣耀你自己的圣名。我们这样去祈祷交托感恩，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祈求，阿们。